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28日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呢，今天到白宫与总统川普会面，是要讨论两国矿产投资的和平协议。结果合约没有谈成，就在新闻记者面前，双方就公开的大吵起来，让原本计划要签完约然后主持的共同记者会呢也马上取消了。双方啊是闹得不欢而散，而且这个吵架的画面啊真实的呈现在全世界的眼前。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应该要砸了。那么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哦，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美国能够不管乌克兰吗？如果基于乌克兰的这个道义哦，战争如果还要往下打的话，这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就近在眼前了？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俄乌战争哦，造成原油价格的高涨，所有的物价通通跟油价有关系，所有的物价也都随之升高，所以这三年来民众啊都感受到这个花费的压力啊，都希望这个总统上台之后呢一定要让这个战争停下来，或者是说你一定要让这个油价低下来，物价也要低下来，这是我们选民给川普总统的任务，所以呢他现在也在做。结果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泽伦斯基跟川普在白宫这个公开的这个眼前吧，应该讲说公开的在大众眼前恶狠狠的吵了一大架。上次是这个你来我往，这一次是面对面的大吵，成了世界的头条新闻哦。我想今天大家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上班哦，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好不好？怎么会变成这样大吵？基本上。我觉得接下来就要骂人了，你知道吗？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画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口述，还原一下这个新闻。
对对对，其实广瑜，你跟我们在讲说今天要谈这个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只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对啊、总统都公告了说啊、这个泽伦斯基会来到白宫，就是28号，然后呢他们会先在大家面前寒暄，然后就会进入一个这个所谓的协调，然后吃午饭，然后之后才做公开的所谓的记者会。所以我一早也是很认真的看，因为我想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后签约的结果，所以呢我又打开电视看着他，而且我是现场看。然后呢一开始都还不错，两个人还彼此称呼彼此，这个穿着很适当，因为以前啊这个泽伦斯基通常去欧洲议会开会的时候，他为了行硕他是暂时的总统的，他会穿着军装啊，就是个迷彩服、嗯、这次来没有，所以川普还特别跟他说，诶不错，你今天来这个穿着很适当很适宜，还彼此夸赞了一下。因为我想之前前几天那时候川普曾经指责泽伦斯基是战争的侵略者，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川普讲错话，所以那川普还说我没有这样讲，是你们误会了。所以大家想说，川普今天早上还算是蛮友善的哈。那所以接下来他们说，我们就先跟记者讲一下话，我们就要进去开会了。所以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很简单的跟媒体寒暄而已。
嗯。
所以呢，川普总统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认真听他讲哈。他也是非常的应该是选择中庸之道，还特别讲说他很高兴他今天来请大家不要误会，他对乌克兰也是很支持的，只是他跟俄罗斯也要保持友好的关系，总不能在还没有谈判之前就先骂人家不好，所以他一直有点在缓和的气氛一开始，所以听起来是不错的。
嗯，
然后后来等到这个泽伦斯基要讲话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呢？他没有很所谓的外交模式的简单的说谢谢今天的邀请，我们等下就会进去谈话。他反而是跟总统说，他跟川普总统说，我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多跟你分享一下这几年来我们遭遇到的困境。他连什么照片都带来了，这个战争的危险多的那个画面他都准备要跟那个川普讲，其实都也还好。讲到那里之后，其实真正的忽然让我们整个画风一转的，其实是我们的副总统范斯。副总统忽然他打断了泽伦斯基，跟他说 其实我还想再讲一点话，因为一般来讲，通常这种就是总统，然后对方两边总统，然后就走进去啦。可是范斯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你来到这里啊，我要再三强调啊，这个美国是多么的看重这件事情啊，你要跟我们好好的合作，然后你不要一直想战争的事情，你一定要透过外交解决的方法。”而且他一直聊到说，以前的总统就是拜登当总统说的做都没有效果，你看你们死了这么多人，战争都没有，就这就是错误的方法，你一定要回到所谓的外交方法。完了，这就是所有话锋一转的那个当下的，他一讲到外交之后，泽连斯基说一句话说：“我可以问问题吗？”那川普看他说：“好啊，你要问什么问题？”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所谓的外交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还没有等他回答，他说：“我要告诉你，从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就是来侵略了那个克里西亚。然后呢，他说重点是那个时候就有外交，他就没有停战，所以一开始说谎就是哦，他现在讲到就是历史了，哇，他已经讲回到10年前的历史，2014、2015。那川普是2016当总统的，所以川普马上跟他说。”你讲的2014、2015跟我没关系啊，那个是奥巴马，那是他们谈的，如果是我就不会这样子哦，完蛋了，就是一来一往了。其实我自己当下，因为我很认真在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心生警觉性，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对话不会是好话。然后来一路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三个人都提高声量，而且是不让对方讲完，彼此打断彼此，而且是当着所有的媒体，而且旁边还不只是只有这总统、副总统，还有他们所有的所谓驻美大使，还有我们的国防部长，还有我们的这些很重要的所谓的内阁成员，
文武百官全去了，
全在那里，然后还有记者，然后所有的记者就一下哇，而且是直播啊，这个是新闻直播，这个是没有办法剪接的，所以就大家一直开，所以你一路这样7分钟没停啊，
没有。
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如果没有停下来，可能真的要丢东西，或是丢杯子了，还是我说句实话，身为一个观众，就是看着他现场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念政治系、公共政，其实我已经知道不会是好话了。而且一路到最后，到你看到他们俩的表情，然后到最后，范斯副总统必须拍拍总统的肩，川普总统的肩膀。叫他你要心平气和，你要深呼吸，就是他那意思，说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我们要休息一下。那当然之后这一结束之后 ，Oh my God， 这个所有的新闻媒体 everything 来这个都已经在线上了，然后大家都在门口等着白宫外面有一台车子，结果正在还在播报说刚刚的直播的状况的时候，哎，你就看到泽连斯基走出来，然后所有记者就对他大声的质问说。你要去哪里？你是没有了吗？怎么回事的时候听不到他讲什么，然后他就离开了。而且他离开的同时，你知道，因为当下本来他们要一起吃午餐的，所以他们就发现那午餐被打包了。那因为要送进去开会场合给他们吃午餐的，午餐就打包了给所有的当下，包括听说有些记者还有拿到，因为反正都不浪费了嘛，好，包成三明治，大家都各拿一点。那更重要的是，他本来泽连斯基应该是在共同记者会，就是假设他们有去开会签署这个所谓的矿产协议之后，他应该会有个共同的记者会之后，他应该是要去智库做演讲的，下午4点，就是 DC 那边的4点，马上全部取消，而且这些是本来都已经是安排好，已经满座登记，所有的政客都要去的，完全，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说到底是谁把他赶走的。那之后的新闻出来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的白宫的里面的内阁成员确定跟川普讨论过说他不会再跟他沟通了，所以他们去跟他说你就回家吧。
Oh my god， 来，我想这个事情今天发展到这里，刚才这个群员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这个今天的画面的话，但是我相信从群员的这个口中传，就是讲述的这一段已经非常的真实，我自己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尴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情感上我是很同情泽连斯基的，我觉得他一个暂时的总统，这个很辛苦啊。但是呢，我也很同情我们的总统这个川普啊，他也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很清楚一件事情，今天你当上这个位置，我们民众就告诉你说，你要把物价给我打下来 ，OK？ 这个打仗的时候，物价怎么可能下来？这是绝不可能。如果你今天物价不下来，这个油价也高，什么物价也高，那你做这个总统要你干嘛？所以川普也有压力。所以我看了这个今天这个，好像两个。 星球这样互撞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真的捏一把汗，而且还有一个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心脏很难受你知道吗，我真的太难受。不过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我心平气和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今天不管什么样的这个讨论的这些合约的内容啦，或者要干什么啦，其实泽伦斯基基本上他是事先知道的，所以才飞到我们美国来，到白宫跟总统会面，结果没有想到演变成为在公众面前双方这个真的面红耳赤，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根本就不要来嘛。你如果来了，你还要吵架，变成全世界的新闻，你知道吗？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你知道吗？觉得很奇怪，这是你是故意要吵架吗？还是你心里面怨恨很久了？就是借这一次特别来白宫掀桌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因为我是很认真的，就心平气和，因为为了今天的节目，不想看也要看完，因为我看了也觉得很尴尬。可是中间其实我很注意到一件事情，因为你要这样讲，所有的这个新闻的都是讲英文，
当然
那你也知道泽连斯基是乌克兰人，
对，
所以英文不是他的母语，
当然
那又加上说当初他们两个应该是总统，两个总统讲完话之后就要准备进房间了，就没有想到范斯副总统讲的那些话之后，泽连斯基忽然他觉得他要挑战这个所谓的外交途径，对外交手段到底是指什么，然后他要强烈的告诉大家你们对普丁俄国的幻想是错误的。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泽连斯基自己绝对没有想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把十年前的2014-15的历史拿出来的这段过程中，他完全触到川普跟范斯之间的这种应该是说底线。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在看也觉得，因为泽连斯基他一直在强调这十年来俄国是多么的不好，俄国才是最糟的这个罪魁祸首，
侵略者，
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可是这个部分就是川普一直不想讲的，因为川普一直说，你知道生意人都讲嘛，你要跟对方在做这个任何的 deal， 因为川普不喜欢讲外交，他喜欢讲 deal交易，他英文字他喜欢讲 deal。 可这一次因为范斯讲的是外交手段，所以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的时候，川普现在后来也生气了，因为他最重要的地方是觉得说啊，我就跟你说我好好跟你谈，你现在当着我的面你是给我难看，而且坐记者都在前面，而且川普也不是一个没办过电视直播的节目的人，他知道这个西分钟现在已经出去了，因为川普最后一句话他就说I guess today is a very good TV show， 就今天是一个很棒的电视节目，所以他才自嘲，因为他已经知道完蛋了，出去了，这个是没有办法剪接的。
对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我是觉得泽连斯基他本来是没有想要讲那段话，所以你要这样想，当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然后他很急于要为自己的国家过去十年来受的委屈，而且那时候他也不是总统啊，所以说对不对？所以他也是之后才当总统的，所以应该就是说他为了要讲，可是你知道又吵不过人家，又不是你的母语，然后所以他在讲过程都结结巴巴啊，你想想看我们川普跟范斯两个多么会讲话、那两个又同时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是有苦难言又讲不出来，然后两个又一直骂他说你看我们让你来你要感激我，你又不感激我，你还在这边挑衅我们，然后我觉得整件事情就完全走偏了。那走偏的同时之后，因为媒体其实不只只有转播，媒体有问话。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媒体后来就看，这个，见猎欣喜吧，他觉得，我可以再多问一点的时候，他就问了之后，哇，那川普更不高兴，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已经出去了，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
我觉得我不认为泽连斯基是故意在这个当下，因为我觉得他是想要进去讨论的，不然他不会来。
OK， 来，我想我们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我再请教你啊，因为泽伦斯基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要为他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做了什么丧权辱国的辱国的这些协议的话，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用回去乌克兰，他可能就会被暗杀了。 OK， 所以他今天已经跟我们总统川普已经正面冲突了，我说实话他胆子真的也很够大，你知道吗？他真的有胆量。那么我们美国的民众会支持他吗？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其他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跟泽伦斯基今天在白宫两人公开的翻脸吵架了。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认为我们美国能不能够撇下乌克兰不管呢？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这个国家呢？能吗？还是不能呢？待会我们这个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来，我想我们还是要来了解，就说泽伦斯基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当然我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乌克兰确实遭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啊。他来美国不管怎么样，如果要签署有关什么这个不公平的不平等条约或者丧权入国的这些协议的话，我相信他回不去啊。然后可能他就算是回去乌克兰，搞不好都会被人家暗杀哦。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今天跟我们总统吵架的话，我们的美国民众能够支持他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美国民众为什么选川普上来？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怎么这个通货膨胀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哦。其中一个就是打仗，你只要打仗，原油价格高得不得了。然后呢，只要所有的原油价格提高以后，物品也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你要运送嘛，你不管是船也要用油，你这个飞机也要用油，你的电还是少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就说，哦，要去钻油，要去干嘛？可是问题是，钻油哪那么快呀？所以美国的民众要总统做的工作就是，你把价钱给我降下来，打下来 ，OK？ 那总统要怎么办？就是要让战争停止啊。可是战争一停止，你就看到泽伦斯基的委屈。那来，我们看一下欧洲到底在干嘛。来，群燕告诉我们一下。
其实今天一所有的这个直播一结束之后，所有的各大媒体马上就开始在找人做分析。那其中你刚刚提到这个人民的看法，我想我们最后讲。其实最先有反应的当然就是欧洲和欧盟哈，然后所有的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哦，他们每一个，因为为什么你要这样想？乌克兰跟欧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对啊，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有一个海啊 ，OK， 所以。他们会对这件没有不只是说互骂这件事，他会发现，哎，美国没有跟欧洲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他们绝对不希望美国跟俄国站在一起。可是川普也没有说他跟俄国站在一起，他只是说在谈判的过程中，你不可以一开始就对人家不友善。然后他也一直跟泽伦斯基说，你就讨厌俄国，俄国也讨厌你，所以这样是没有办法达成和平协议的。那泽伦斯基又一直讲说，啊，你就太相信那个骗子，那个最坏的坏蛋就是普丁，你不能相信他。哦，来来回就讲这个。其实我后来有一个很，不管是 Fox News 或者 CNN， 马上就去找所谓的政论名嘴来做评论，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当然民主党的议员马上，国会议员马上就出来为美国人道歉，告诉这个乌克兰的人民说，我们的总统不应该这样对待你们的总统。
嗯哼，
哦，所以你看你是哪一方，对不对？然后他甚至说，他说我没有见过哪有一个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吵得这么难看，美国真是没面子。
嗯
，OK， 这个是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说的。
嗯，
那 CNN 的这个所谓的政论名嘴呢，他们就说，他说美国一向都是站跟所谓的欧洲是在一起，我们所谓的西方社会，
对对对，
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同一阵线，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跟他说，我们美国是美国，欧洲是欧洲啊，你今天这个，如果我们美国不支持你，你觉得打不下去，你手上是没有子弹的，什么的，他是当场威胁他嘛？
对，
那而且这都在电视上都拍着，然后他就说，那你基本上是让大家让普丁看笑话，所以 CNN 的政论每一个都说啊，今天最大的赢家是谁？普丁，因为这件事情是普丁最想要的，就是让泽伦斯基完全以后拿不到美国的支持，然后因为美国的所谓的不要说钱啊，美国提供的所谓军事的设备是欧洲国家没有办法替代，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给你更多钱你都没有那个美国的爱国者防那个防空的那个系统，
没有武器，
只有美国才有，就是你多给他钱他也没有做不到这样的东西，
有钱也买不到啊，
对，
最好的武器都在我们这里，
就算现在欧洲忽然要给他很多钱，连法国要给他，就是没有啊，你就是没有那个防空防卫系统像美国的啊，
对，
那 那你就基本上让俄国站在一个就是说，哦，太好了，我一直打不下你，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撑腰。如果美国决定不支持你，那我就可以打死你了。OK， 这是 CNN 的政论讲的啊。我现在不是说我讲，我希望听众们不要误会我说这个。但是我这边说，因为我就听了，不管是 Fox News、CNN 跟这个国会议员，你会看到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有的人是觉得 ，Oh my God。川普总统带领美国走向完全美国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所谓的国家这个这世界警察的位置哦，因为川普基本上说，我才不要当世界，我就要确保我们美国人拿回我们该有的利益，我们的钱，我们的所有东西，像你刚刚说的通膨，所有东西，我才不管你海外打仗。因为他现在说一句话，他说就算我都不管你。一定要管理的一定是欧洲，因为他们整个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对，
现在欧洲是怕这个苏俄透过乌克兰，然后去侵犯剩下其他的欧洲大陆啊。
嗯、
所以欧洲他一定要帮助这个泽连斯基守住那块地，甚至他们还在鼓吹他可以加入北约。可是川普在告诉你说，就是因为你想加入北约才会有打仗，你就千万要放弃这个念头。所以你会发现，他讲来讲去，基本上这是没有共同的对话的空间的，因为他们正在同完全不一样的立场去看这件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相信啦，所有的不管是欧洲国家，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或者是所有政论节目，每个人都用在自己的立场去批判这一次这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直播，现在已经完全在全世界公开。那未来会走向哪一个很难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泽连斯基马上做的，他马上在他的整个自己的所谓的社交平台上马上离开了白宫之后，还谢谢白宫邀请他来，还再度的讲说，我从来没有不感谢美国。因为他们在吵架中间，范斯就一直骂他说，你来不止不客气，居然也没说谢谢，然后最后还翻旧账，说他去年十一月来的时候还跟拜登一起去竞选，所以就有点好像就是要翻旧账的意思。所以人家也说，泽连斯基也马上，也不是说道歉，他就是告诉各个国家，他乌克兰暂时总统，他非常感谢所有人的支持，他从来没有不感谢。可是讲句实话，现在真的就是很难看，然后大家就回家了，而且他连公开的讲话都没有机会了。
Well, 现在的重点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哦，总统是要听民意的。今天川普总统能够上来，就是我们对前面的总统非常的反感，认为觉得说这仗打了三年，怎么打成这样啊？你知道死这么多人，然后我们的油价永远都这么高，现在跑出来加了一个鸡蛋哦，哎，真烦，你知道吗？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变成就是说，我们美国真的能够不管乌克兰吗？好像不太可能呢，因为如果。Well, 俄国能够对抗的也就是我们美国的能耐了。如果今天真的普京生气了，一举拿下乌克兰，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应该有危险吧？你的看法呢？
也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次为什么会来签这个所谓的矿产协议，就是因为乌克兰拥有的这些矿产是非常稀有的，尤其它对不管是核能设备、锂电池，甚至是很多稀有的钛。我其实因为这个新闻，所以更加去了解乌克兰所有的特殊矿产。你就会发现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希望乌克兰变成俄国的，因为那表示俄国就可以无止境的开采这些东西，但俄国又有核弹的危机啊，里面它的有一些所谓的矿产是跟核设备有相关的，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认为哦，就不要管它，让乌克兰变成苏俄的一部分，绝对不会。可是问题是，谁要付上那个代价？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说，我们不要派兵，我们只给你钱，给你武器，你要死自己去死，但是你就是用我的武器就好。所以讲难听的，为什么这三年下来其实
是对
川普总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他讲的蛮好的，他说他很感谢乌克兰勇敢的士兵跟人民，虽然我们提供你武器，但是你的士兵要能够使用，
对，
所以你们真的很辛苦，死了这么多人还继续的想办法要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敬佩你的士兵跟人民的。其实川普是有讲这一句话在最前面，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哎，今天好像感觉还不错。可是 anyway 最后擦枪走火，但是重点还是一句话，乌克兰他 一直在靠大家提供他先进的武器，然后他也很快速的学会怎么使用。可是当初在拜登要下任之前，他也担心这个下一任的总统没有办法持续这些军购的这个合约，所以其实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他就给了很多的所谓的军事合约给了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其实如果就算川普都不给他的话，他大概可以撑到今年年中或年底、对不对？
Oh、
可是现在就是不会明天就没有东西可以用，
对、啊、
所以我知道川普也是在用一个就是谈判嘛，哈、这是交易的筹码、对不对？所以也不会在明天就没东西可以打，还有、
okay.
还有哦，对、
okay.
也不要误会说明天就完蛋了，
okay. 好，
还会到年终甚至到年底。
来来来，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真的是啊，看得我都觉得头疼啊。但是问题是，哇，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待会呢，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上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认为呢？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今天在白宫这个公开的翻脸吵架了，然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美国能够不管乌克兰吗？能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跟泽伦斯基今天在白宫啊，两人公开的这个翻脸吵架了。那么本来要签的合约也没签成，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是砸了。你认为我们美国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这个国家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OK， 我们的总统川普上来这个位置，做总统这个位置哈，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这个把物价给这个压下来，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原油价格他要压下来。那么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做到呢？就是一定要停止战争，俄乌战争就会造成原油价格的高涨，然后让物价也开始飙高。如果你战争不停，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好了，现在这个本来要跟泽伦斯基签的这个合约，结果合约没签，两人大吵一架，这个合约应该是砸了。那现在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美国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这个国家呢？乌克兰离欧洲比较近，离我们比较远，怎么办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接下来听大家的。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广瑜，晚上好。
好，你好。
我说，一个第一个呢，泽连斯基呢，这次来呢，很真的下车了都没礼貌啊，那个穿一个 T 恤就过来了。那你也不看看这里是美国，一个不是美国不美国的吧？就是到别的国家，你总要穿外套的衣服，总要一件的，一个不尊重。第二个呢，他呢，泽连斯基呢，他给那个拜登给他宠坏了。
哦、oh, ，OK。
所以说他这次呢，也觉得拿了那么多钱，支援他，他呢好像觉得心里很委屈，是吧？就你来跟那个现在是川普当总统了，你来说话的方式也要改一下。本来一个好好的那个签订那个。那个稀土啊，什么那个也是比较说好的事情，给他弄砸了。
我先问你，我们美国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能吗？
不会不管的。川普他是一套一套来的。
OK， 不会不管。我跟你讲，只要战争不停，油价不可能下来，物价也不可能下来。OK，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三年来，纳税人出了钱，同时也要忍受这个原油价格的高涨。现在就在这里，大家都经历这个过程。OK， 所以我们美国出钱支持乌克兰，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大家很清楚了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走吧走吧，让我们挥挥手向乌克兰说再见。搞太久了，花太多钱了，没有办法。大家 Google 一下，2018年2月29号，美国就在多哈跟塔利班签了合约了，那个阿富汗政府还在了，就没有办法呀，没钱了。
我觉得钱的问题还好说、哦、重点是这个总统有责任要把物价打下来，他要回应我们美国每一个人的要求，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美国能够把乌克兰丢下吗？你觉得呢？
当然丢下，我们3亿5000万美国公民是等着物价降下来啊。乌克兰才赚4000万，我们哪管得着哦。
OK， 好，所以你认为乌克兰是欧洲的乌克兰，不是美国的乌克兰。行，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你好。
嘿、hey ，
乌克兰泽连斯基啊，上皇啊，所以上皇一次又一次能成功啊，不行了，现在。谢谢。
哦，完全没听懂你说啥，没关系，说了就好。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我感觉川普总统这个做法没有错。这他的说法也没有错，是吧？你乌克兰，你要美国保护，你要交保护费，不要像拜登那个样子无偿赠与，要多少给多少，是吧？这个是最基本的嘛。我们纳税人的钱就拿去打仗，打完了一点回报都没有，不可能的。
是，但是现在今天两个人谈砸了，我们能够撇下乌克兰吗？我们能够撇下乌克兰？
所以就按总统的说法了，就看你们怎么做了，是不是啊？他说的，
okay.
川普说的也没错，他说你基本上差不多把这个全世界搞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去了，这个责任不要负吗？所谓的可怜之人总有可恨之处啊，对吧？
Okay.
他没有办法领导他那个国家去抵抗俄罗斯，
okay.
他自己没有责任啊，
well.
是不是啊？他应该负这个责任。
OK，
对不对？
好，我跟你讲啊，乌克兰很小，你知道吗？如果要跟俄罗斯来比，就好像你找到一个相扑的选手，然后你跟相扑选手去跟小学生打架一样，你说呢？是不是要小学生可能要聚集50个人才能干掉一个相扑选手？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国家实力比的话，真的很难做比较。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
哎，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我们美国现在发生到这种事情，能不能够撇下乌克兰？能吗？
我觉得不能吧。
嗯，
因为川普表达的是他想要和平嘛。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和平，现在乌克兰就好比两个人，一个人打另外一个人，你就跟被打的人让他要和平，但是他这个战争的本质是一场侵略。就说你想要和平这个想法可能没有错，但是你真的能做到吗？就像今天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不欢而散，对吧？
嗯，那现在，那你的看法是我们美国不能够撇下乌克兰，我们要继续，那就是如同我们的总统说的，可能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嘛，大家就往死的打是吗？大家把所有的
历史上，比如说。你中国抗日的时候8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对吧？那你中国就沦陷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你现在的台湾，如果说美国就是割让领土啊，任由大国去欺负小国，那中国就可以去打台湾的。反正特朗普，美国也不会出手。
我们讲乌克兰吧，好不好？你认为乌克兰呢？我们美国现在怎么办？你觉得呢？
它其实这是一个世界问题嘛。那么你就是二战以后破坏这个世界秩序嘛？那。你坏的影响就是，而且我觉得你真正战争停下来，那你如果这么加关税的话，物价也不会一时下来，对吧？
yes and no， 为什么？因为这个部分还要再观察。但是原油价格降下来的时候，物价它马上就会往下降。OK， 这个是铁的事实。但是关税呢，它有双方的这个部分，双方的部分，那你要看到底是哪些跟哪些，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Hello， 喂。
Hello， 你好，大小姐。
嘿、hey, ，你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川普又说了一次大实话呀。
我先问你，我们能不能够不管乌克兰？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
觉得
泽连斯基不太配合，我觉得可以先不管他，因为没有办法管呐、啊。因为一旦管的话，就到世界大战了呀，真的要到世界大战了。
嗯哼，
太可怕了，我觉得。
OK， 所以你觉得这事情我们美国可能要撇下是吗？
我觉得我们可能暂时要先撇下来，因为泽连斯基很有底气啊，我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让他觉得他一定能胜，一定能赢。
OK，
啊，然后他就四处游说，说因为打了这么多年，打了这几年都没有见到他能打胜，然后他还这么有底气，我觉得，哎，是时候应该让他知道，他到底处在什么样这个位置，然后美国到底是不是说美国不帮他？美国不参与进来，他还是很有底气能打赢。
OK，
对不对？
Okay. 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应该让他理解什么叫疼、什么叫痛的这个事情了。你认为他可能过去拿了我们美国很多的钱，觉得他周游列国，觉得好像是英雄？你觉得是时候让他看一看什么叫做现实面，让他去？就是用头去砸一下那个窗子，那个硬的那种板子，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好，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川普做的没错。川普做对了一件事，他不接受泽连斯基的道德绑架，他为了美国人民该争取的就争取，能帮的就帮。我们帮助别人就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他求到我我再帮，我不可能上赶着去。如果我要帮一个人，他说你先同意我的观点，谁谁谁是坏人，你再帮我，那哪有这种条件。泽连斯基他是有话术的，他一定要让川普和万斯承认，在国际社会面前承认普京是有十恶不赦的人，那你还怎么谈和谈呢？所以川普当时就说，你让我说你说他是恶棍，你让我和万斯也说他是恶棍，那咱们还怎么谈和谈？他说的是实话，大家都没注意，所以说他不接受这个泽连斯基道德绑架。
那现在呢？我现在这个合约已经砸了 ，OK？ 你认为我们能不能不管乌克兰？能吗？
哎呀，广瑜，你太幼稚了。当他四处无门的时候，他会一定会再来的。人的生活中不都是这样吗？他当他被那个普京打得鼻青脸肿、满地找牙，他肯定还会来。你就从容的等着那一天再加价，为美国人民再多争取点利益，
okay.
如此而已。人性要看透。
OK， 好好，我傻。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被打到地下的时候，自然乌克兰会爬回来求我们美国的是吧？哎呀，好可怕哦！我觉得好残忍哦。好，我妇人之仁，理解，谢谢你讲大实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啊 ，Hello， 你好。
嘿、hey ，
我听到你这个讲的事情，我就感觉今天川普讲话的真的没有一点礼貌，对了 ，Zelensky 的，我就感觉他拼命。就发好多声音，他就不想听话。还有旁边刚刚第一个人打电话，就是说，哦，他穿的衣服穿的不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什么一个报纸的人去问这种问题，这都没有礼貌。这也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保护 Ukraine。
OK，Do、okay. you think we 你认为我们应该要保护他们吗？能够
应该是保护了。今天川普一点都没有礼貌，他就是要想，哦，我要你签名，你要给我你的国家的，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好，我的
APP， okay,
但是
OK，
我就说他就是说我要你签名 mineral， 你要给我你的国家的 natural resources，
sure，
但是你这样你就是在乱找 business， 你在拿钱，你不是想帮人，你应该是。我们应该是帮忙我们人家国家的帮忙
的。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讲中文哈，不讲英文哈。我们帮忙他们，但是我们的原油价格下不来。如果你不停止打仗的话，我们的物价还是继续这么高。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呢？继续帮乌克兰 ？Seriously？
帮忙 OK， 还是帮忙 OK， 但你要凶一点。对了 ，Russia， 你现在他很松松的，不是那么想帮忙了。你是说，对不起，你是说你也是管我们的蔬菜的价格？
不是蔬菜哦 ，everything， every price， every、
yeah.
everything is so expensive. The oil、
okay.
is expensive as well. So，
根本我就感觉你管那个价格的东西很贵了，根本应该他不要去找事，就是说哦，我要 tariff 大家20%或50%，这没事找事了。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是关税的问题，跟打仗无关。可是看看前三年，这个价钱已经在那里了。It's okay， 我很谢谢你啊，你是 ABC 能够中文这样子跟我对答如流，谢谢你。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支持节目，好不好？你先讲到这里，感谢你哈。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喂，
广瑜啊，
嘿，好，
我觉得今天呢，他们吵架呀，他们三个人都有错。泽连斯基有错，川普控制那个也控制的不好，那个副总统万斯的那个发言也太过头了，有点太激烈了，但是美国肯定要管乌克兰的
OK，
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他过一个星期情况就有所发生变化，原因是那个巴勒斯坦他自己有个承诺，他要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以和平方式先控制下来。他也有他的承诺的压力，除通货膨胀之外，他本身就有这个压力。那个泽连斯基在民族主义和欧洲的一些人的煽动下，他也有他的民族主义。等他们双方都冷静下来，会回头来重新签订协议的。
Okay.
美国不可能放弃乌克兰这次。
Okay.
这是大的趋势。
OK， 好，好，所以你认为，我们美国不会放弃的，只是现在在气头上，我们冷静一下，这个合约是应该是会签的。我跟你讲，我是这样看哈，我觉得川普他是一个挺硬的人哈，你今天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跟他翻了脸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悬，你知道吗？你往后看看，我们美国到底会怎么样？如果真的美国要回头的话，我跟你讲，泽连斯基的脸应该会被打得非常的肿 ，OK？ 我们美国在外交上面出拳了哈，从来没手软过 ，OK？ 你看看他对付其他的国家，他都是非常的凶狠 ，OK？ 好不好？包含你看他对中国的时候，他打中国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礼尚往来，你知道吗？出拳就出拳了 ，OK？ 就是这样 ，OK？ 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川普也是想帮助乌克兰，只不过他会在意这个成本，想办法把它收回来而已。
我先问你，你觉得我们美国应不应该继续帮助乌克兰？你觉得这个战争如果不停下来，这个原油价格还有物价，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吗？
这个帮助乌克兰不是川普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美国的价值观，还有帮助乌克兰。也是帮助全世界，帮助美国自己本身嘛，因为他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你怎么对付一个侵略者这么样的一个课题啊？这是一个，这不是光一个眼前的一个什么物价，这就是关系整个人类是要往什么方向去走的。
OK， 来，我理解，你知道吗？你这个就叫大道理，你知道吗？这个大道理我都理解，我就问你，你这样的生活你能不能接受？新总统有没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处理？你觉得呢？
当然是有。当然是应该要处理嘛，而且泽连斯基他也是觉得美国政府看不懂普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嘛。普京说，因为我打你是因为你要加入
北约
是一个借口嘛。
OK， 了解，我跟你讲，有些时候谈判的时候就别讲道理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看看大家能够怎么凑在一起让他停下来。但是今天砸了 ，OK， 重点在这里，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邵姐你好。
好，
按照那今天这个白宫记者会泽连斯基的态度来讲的话，美国应该暂时放弃这个乌克兰啊。然后这个很明显的乌克，这个泽连斯基一直以为他是能够代表西方世界，整个西方世界来跟普京打仗，跟俄国打仗啊，所以他到处各个国家都去演讲啦，很受欢迎，然后去要钱啊，他等于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子啊。那这个，就像川普讲，你这个战争哈，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是三年了。你要证明什么呢？已经打了三年了，已经打到大家都要动用核子武器了，
okay.
对不对？
那现在发展到这里，你认为我们美国能够不管乌克兰吗？能吗？
可以，现在可以不管。然后这个就是要让这个欧盟去管这个东西，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欧盟不管，
可以不管。
欧盟不管的话，如果俄国真的把乌克兰给拿下了，你说呢？怎么办？这符合我们美国国家利益吗？
不是，现在就是说要先把这个战争先停止，好，然后以后怎么来对付俄国，这至少要对付俄国来救乌克兰，这是以后的事情。
Okay.
但是目前为止，你泽连斯基这个态度来讲的话，你非常不好，你来美国是来要钱，要这个武器。如果说是民主党当政的话，他会继续给你，但是现在是共和党，好，我们大家的人一直觉得不行。
Okay.
那你泽连斯基，你大学学的法律，你总统之前的职位是这个。这个喜剧演员，对不对？那人家川普是军校毕业的，所以泽连斯基把这个打仗跟这个打架打法分不清，那川普出面来给解决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其实有些时候哈，两个人的谈判还是看你背后的底气是什么。川普的底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美国，美国是什么？世界第一强权。OK， 这个重点在这里，所以。跟什么你念什么 background 啊，其实基本上都牵扯很少。我们也有演员的总统啊，是不是？我雷根总统不是吗？但是如果你是美国的总统，那就是强权政治，好不好？谢谢你。来，不好意思，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的主题就是川普跟泽伦斯基啊，本来要签合约，结果砸了，两个人公开的翻脸吵架。那么重点就在这里，我们美国能够不管乌克兰吗？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来宾是黄群燕，和大家做新闻分析，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谢谢，我看见咯。我们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一分钟请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群燕，
其实我刚刚听各位听众讲，其实很多人大部分都觉得说好像要放一下，就是暂时一下，其实就是所谓的谈判。其实我相信川普总统他也不希望美国在这个欧洲里面完全没有角色，但他也绝对不愿意乱花钱，他要确保美国投资的钱要拿得回来，所以他毕竟是商人本色，所以我相信吵完之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当然他可能原来没有计划今天会出现这样的这么火爆的直播现场，不过同时他在最后一个玩笑的说啊，大家应该会很欣赏今天的电视节目，所以相对而言，我相信最终的目的是他想要得到一个民意的总统，他希望能够解决他当初要当选竞选的最重要一件事，他要停战，他希望美国能够拿回自己的利益。这两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到，我相信他自己也受不了，以川普的个性。所以刚刚有人就讲嘛，你是暂时帮他冷一下，同时你也让欧洲紧张一下，因为欧洲平常好像觉得哎，反正美国一定会，我就不用拿那么多钱，所以彼此都要退让一步。不过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戏连篇啊，
哇，我看的我真的是你知道吗，一直流汗你知道吗，我都想说待会不会真的是把桌子上的杯子拿起来砸过去了吧。 Oh my god，
真是心惊胆战，真的是
OK 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群燕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晚安，拜拜。